大都称他为善人，而且都很看重他。然而古时的圣贤却是宁愿欣赏志气高、奋发向前的人，或者是安分守己、不肯乱来的人。
因为这种人才有担当、有作为，可以教导他，使他上进。
至于那些看起来谨慎小心却是无用的好人，虽然在乡里大家都喜欢他，
但是因为这种人的个性软弱，容易随波逐流，缺乏道德勇气，所以圣人才说这种人是伤害道德的贼。
这样看来，世俗人所了解的善恶观念很明显的和圣人所说的相反了。
俗人说是善的，圣人反而说是恶；俗人说是恶的，圣人反而说是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从这个观念推广到各种不同的事情来说，俗人所喜欢的
或者是不喜欢的
完全不同于圣人所说的善恶。
所以世俗人的所作所为哪里还能没有错呢？
天地鬼神庇佑善人，报应恶人，他们都跟圣贤的看法是一样的。圣贤以为是对的，天地鬼神也同样以为是对的。
圣贤以为是错的，天地鬼神当然也认为是错的，
而不会跟世俗人采取相同的看法。因此凡是要积功德，绝对不可以被耳朵所喜欢的声音、眼睛所喜欢的景象所蒙蔽，而老是跟着感觉走。
必须要从起心动念引为的地方，将自己的心默默地洗涤清净，不可以让邪恶的念头污染了自己的心呢。
所以说，如果都是怀着一颗济世救人的心，就是直；
如果存有一丝讨好世俗的心，就是曲；
完全是爱护别人的心，就是直；
如果有一丝一毫对世人怨恨不平的心，就是曲；
完全是恭敬别人的心，就是直；
如果有一丝玩弄世人的心，就是曲。
这些都应该仔细地分辨清楚。那么为善又怎么分阴阳呢？凡是一个人做善事被人知道，就叫做阳善；
做了善事而别人不知道的，就叫做阴德。
有阴德的人，上天自然会知道，
并且会使他得到该有的果报。
而有阳善的人，大家都晓得他，称赞他，他便会享受到世上的美名。
但是名这个东西为天地所忌，天地是不喜欢爱名之人的呀。
所以享受好名声虽然也是一种福，
但是如果享有极大名声的人，而实际上却没有功德可以称佩他所享受的名声，那他必然会常常遭遇到料想不到的横祸。
而如果一个人并没有什么过失差错，反倒被冤枉，无缘无故被人栽上恶名，那么他的子孙常常会在忽然之间发达起来。
这样看来，阴德和阳善的分别真的是太细微了，不可不加以分辨清楚啊。
怎么样叫做是与非呢？从前春秋时代的鲁国定有一条法律，
凡是鲁国人被别的国家抓去做奴隶，如果有人肯出钱把这个人赎回来，就可以向官府领取奖金。
孔子的学生子贡很有钱，虽然他也替人赎回被抓去的人，不过子贡却不肯接受鲁国的赏金。
子贡他不肯接受赏金，纯粹是因为他只想帮助别人，本意是很好的。
但是孔子听到之后很不高兴地说，
这件事情子贡做错了，凡是圣贤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是要做了以后能够改变社会不良的风俗，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，来教训引导百姓做好人，如此才可以去做，而不是单单为了自己觉得畅快称心就去做的。 现在鲁国富有的人少，穷苦的人多，若是受了赏金，就算是贪财的话，那么不肯接受贪财之名的人和钱不多的人就不肯去赎人了，一定要很有钱的人才会去赎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恐怕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有人向诸侯去赎人了。
另外一个例子是孔子的学生子路，看到一个人不小心掉到水里，把他救了上来，那个人就送了一头牛来答谢子路，子路很坦然地接受了。孔子知道以后很欣慰地说，
从今以后鲁国就会有很多人自动到深水大河中去救人了。
这两件事情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来看，子贡不接受赏金是好的，
而子路接受赠牛就不怎么好了。
孔子反而称赞子路而责备子贡。照这样子看来，我们就该知道一个人做善事不能只看眼前的效果，
而是要讲究是不是会产生流传下去的弊端，
不能只论一时的影响，
而是要讲究长远的是非，
不能只论个人的得失，
而是要讲究他对天下大众的影响。
现在所为虽然是善，但是如果流传下去却对人有害，那就虽然像是善，而实在还不是善。
现在所做的虽然不是善，但是如果流传下去却能够帮助人，那就虽然像不善，而实在却是善。
然而这只不过是拿一件事情来讨论罢了，说到其他种种还有很多。例如一个人做应该做的事情叫做义，
但是有的时候做该做的事也会做错，做了倒反而坏事。
譬如对一个坏人，我们可以不必宽放他，
但有人宽放他，这事情不能说不是义，
但是宽放了这个坏人反而使他的胆子更大，坏事做得更多，
不但自己犯了罪，结果还造成他人的伤害。
若是如此，倒不如不要宽放他，给他一点教训，使他以后不再犯罪的好。不宽放他是非义，
使这个人不再犯罪是义，
这就叫做非义之义。礼貌是人人应该有的，但是要有分寸，用礼貌对待人是礼，
但若是过分，反而会使人骄傲起来，就成为非礼了，
这就叫做非礼之礼。信用虽然很重要，但是也要看状况而定。譬如顾全小的信用是信，
但为了要顾全小信却误了大事，反而使得大信不能顾全，那就变成非信了，
这就叫做非信之信。爱人本来是慈，
但是如果因为过分的慈爱反而使人胆子变大，闯出了大祸，那就变成不慈了，
这就叫做非慈之慈。像这些问题都应该仔细地加以判断，分别清楚。什么叫做偏正呢？明朝的宰相吕文义公辞掉了宰相的官位，回到了家乡，
因为他做官清廉公正，全国的人都敬佩他，就像是群山拱卫着泰山，众星环绕着北斗星一样。
偏偏有一个乡下人在喝醉酒之后大声地辱骂吕公，但是吕公并没有因此而生气，反而向自己的仆人说，
这个人喝酒喝醉了，不要跟他计较。
仆人就把门关起来不理会他。这样过了一年，这个人犯了死罪，进了监狱。吕公因此非常懊悔地说，
哎，我错了，若是当时与他计较，将他送到官府治罪，就可以借着小惩罚而收到大警戒的效果，近日他也就不至于犯下死罪了。我当时只想心存厚道，所以就轻易地放过他，哪知道却反而养成他天不怕 地不怕，像亡命之徒一样的恶性。他以为骂宰相都没什么大不了，所以胆子越来越大，以至于犯下了死罪，送了性命。
这就是存善心反倒做了恶事的一个例子。
也有存着恶心却反而做了善事的例子。像有一个大户人家，有一次碰到了荒年，穷人大白天在市场上抢米，这个大户人家便告到县官那里，
而县官却又偏偏不受理这个案子，因此穷人的胆子就更大，越加的放肆横行了。
于是这个大富人家就私底下把抢米的人捉了起来，
而其他抢米的人因为怕被捉，反倒安定下来，不敢再抢米了。
若不是因为这样，恐怕市面上真要大乱了。所以善是正，恶是偏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但是也有存了善心反倒做了恶事，这是存心虽正，但结果变成了偏，只可称作正中偏。
然而也有存恶心结果反倒做了善事，这是存心虽偏，但结果反成了正，这叫做偏中正。
这种道理大家不可不知道。那么怎么样叫做半满的善呢？易经上说，
一个人不积善，不会成就好的名誉；不积恶，则不会有杀身的大祸。
书经上说，
商朝的罪孽就像穿的一串钱一样，串满了一罐，又仿佛一个容器里装满了收藏的东西一样。
如果你很勤奋地天天去储积，那么终有一天会积满的。像商朝由建国开始就累积罪恶，一直到纣王，他的过失罪恶到此时便积满了，因此就迅速地亡国了。
如果没有不断的造孽，不去积存恶行，那就不会满，也不会那么快就亡国了呀。
商罪贯盈这个典故告诉我们，积善积恶就像储存东西一样，这是讲半善满善的一种说法。